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叙利亚呢，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剧烈的变化啊。这个反政府军呢，已经把阿萨德政权和政府呢给推翻了。阿萨德本人呢，也逃到了俄罗斯啊，寻求了政治庇护。那么现在这个反叛组织啊，叫做解放叙利亚这个组织呢，现在掌控了整个的国家啊，全国。那么现在人们就在关注了，说这个组织它原来是一个基于或者是源于基地盖达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吧啊，它如何来管理这个国家？因为现在叙利亚呢，在他们推翻阿萨德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哈。首先，国家的领土其实并不是很完整的，再加上经济也是一塌糊涂，90%的民众呢是处于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占领了全国，怎么样来统治和管理，有效的管理这个国家呢？《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啊，《纽约时报》的记者呢很有心，采访了一些中东问题的专家，同时也采访了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是国际组织或者是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一些成员，然后呢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然后呢勾画出一个图画来，就说未来啊，这个解放叙利亚这个组织它管理国家的模式呢，可能是以下的这些方面。
之前呢，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叫 Mohammed Al-Jolani 的人啊，当时给他翻译成叫做朱拉尼。那实际上呢，这是他的化名啊，他的真名呢叫 Ahmed， 然后是 Al-Shara。不管怎么说，这一个长着特别浓密的大黑胡子的这个人呢，现在上到了国际舞台上面。他这两天在忙着接待各国的来宾呐、啊，各国的政要，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是一个恐怖分子，西方呢把他列上了通缉的名单，他这颗头呢价值是1000万美元，但是从今天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呢，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说我们现在呢要直接和这一位叫做化名朱拉尼、现名 Al-Shara、真名 Al-Shara 的人呢进行接触，法国的、加拿大的，就是各国的特使都已经纷纷的前往了叙利亚，要把这个政府呢把它合法化。所谓合法化，就是在接触过以后，咱们坐下来谈一谈，看一看你的对这国家治理的想法，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措施和我们想的是不是同轨。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能够共同达到某些目标的话，完全可以解除制裁，把你那1000万美元的赏金也拿掉啊！这是目前呢，大家处在一种观望，与此同时试探性的接触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 Al-Shara 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他也不能当总统啊，没人选他当总统，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怎么治理？那么要看他怎么治理，就要看他之前是怎么管理的。你说之前是阿萨德呀，是的，但是呢在漫长的时间里，至少有7年以上，当时呢有一个协议，就是他们叫做叛军，也叫反政府武装，他们呢是有一块地方的，这个地方呢叫延安啊，不是就是这是开玩笑啊，他们有一个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呢叫 Idlib， 伊德里伯吧，不管你怎么翻译啊，这就是一个省份，还蛮大的。那么有这么长的时间呢，他们管理，他们曾经也拿下过 Aleppo， 但是后来被政府军给驱逐，所以拿下了，一直是在 Idlib 这个地方。那咱们问几个简单的问题，那他钱哪来啊？对不对？他手里拿的那个冲锋枪是哪来的呀？那子弹是哪来的？他的那些装甲车是哪来的？他的那些兵上万呢、啊、5-6万，有的说是6-7万，这些兵你以为是免费的吗？那他的工资是谁发呀？知道了他以前怎么管理 Idlib 这个地方呢，你大概也就会 对于他将来怎么管理整个叙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些了解。当然 Idlib 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省份，叙利亚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叙利亚也是个很复杂的地方，这里有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民族，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但是我们看看他们怎么管理 Idlib， 至少觉得对有一些问题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对，在 Idlib 这是一个省哈，所以呢，这叫什么？解放叙利亚这个武装组织呢，或者叫反政府武装组织呢？
我看到也有人翻译成沙姆。
他的那个阿拉伯的名字就叫沙姆组织哈。那么这个组织呢，它是等于是像一个政府一样，像一个地方政府一样啊，来对这个地区呢来进行管理。首先呢，它是开始征税哈。在他管理的这个 Idlib 这个省呢，大部分的农作物呢，据说是橄榄啊，种橄榄，然后压橄榄油，然后出口这个橄榄油，销售橄榄油啊，卖到各其他地方去。那么他怎么来征税呢？他据说现在报道是说，在那些橄榄油榨油厂旁边，每一个工厂里头都有一名他的武装部队或者武装这个组织派的一个税收人员在那儿监管着的。你每天榨多少油，其中5%我要拿走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不管是这个丰收还是欠收啊，不管你的收成怎么样，我反正照例拿5%作为税收啊，作为养我的这个武装人员和养我这个军事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像其他的地方政府一样，你比如说发放这个什么经营许可证啊，你如果要想开个店呢，那你就来申请的话你就交点钱哈。游客来当然也需要交钱，反正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政府的职能呢它基本上都有。你比如说当地水电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全是他们所垄断的，所以呢他们要收电费，要收水费，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措施呢他们也都有哈。所以呢等于是一般的城市或者是地方政府所做的事情呢他们也都做，但当然他们除了养自己的军队之外呢，他们也提供一些社会福利啊。你比如说在他们所控制的这个 Idlib 省呢，他是提供一些什么伊斯兰教的学校啊，同时他这个学校里边除了教就是可兰经之外，他也教一些其他的数学呀，这个外语啊，包括英文啊什么的他也教啊，所以同时还提供一些医疗的这个设施啊，卫生设施啊等等。所以呢实际上他收了税以后呢也做一些这个社会方面的这个工作。
你可以想象他作为一个政府他也有部啊，
对，
你知道他有多少部吗？有多少部长吗？11个，对不对？小小的这么一个省份，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省到底有多大，但是他叙利亚靠北吧，这个地方的一个省份，他有11个部，这些部呢他们就靠收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费用。你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在 Idlib 你得打手机，你打手机你就得用通讯公司啊，
嗯，
你那通讯公司你不是得去交什么话费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月费什么的，他们就收去了。所以你就举这么一个手机的例子，你就知道全部的完整的一套政府的经营。你说政府有没有关税？哎，他有关税啊！你一个东西
进口
要卖到我这儿来，对不对？
对
啊，我这儿也收关税啊！所以他在这儿呢，就做了一些初步的，算是就在经营方面的一些铺垫。这个铺垫呢，除了你刚才说的办学校以外，而且这学校是免费的，对不对？免费的公立学校之外呢，他还注重一个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军校。他还设立了军校，叫黄埔军，不是那个，他还设立军校。你看当年黄埔就很有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设立军校呢？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啊，都是一些游击队，都是一些散兵游勇。都是些志愿的青年，他们有的是为了拿工资才来的，有的是为了宗教的理念，有的是反政府。咱们弄这个军校把它正规化，那军校怎么办？它有基本上两个方法。一个，哦，原来有大量的政府正规军的军官呢，他们叛逃了， 他们从政府那儿就投到这儿反叛的军队当中来，而这些人呢，有一些人甚至受过西方的军事方面的教育，他们当老师当教官，还有就是从外国请，他们比较中意英国的军事模式哈，这个挺有意思的。那不从中国请这36计来，到这儿叫他用那个英国的军事教育法，请一些英国的专家来。哦，那这些人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给这些游击队带来的是什么呢？是首先历史，咱们看看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战役怎么打的，在山里面怎么打仗，在丛林里面怎么打仗，在城市里面怎么打仗，一个一个的教他们，给他们实力，然后同时呢提高这些军校的学生的文化的程度，刚才你说的一些基础说的英语啊什么之类的哈，全面的培养。你说这种全面的培养有用吗？有用没用咱不知道，反正咱知道大马士革拿下来了，对不对？咱知道叙利亚政府被推翻了。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还是哈，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是推翻以后该怎么办。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叙利亚的现状啊，这个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呢，他们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来管理这个国家呢，已经变成全球关注的焦点了哈。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类似于塔利班这样的一个组织哈，这个武装组织啊，同时呢，他们肯定是要以这个伊斯兰的教义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但是呢，他们又是比较务实的，所以呢，也不是非常极端的哈。你比如说，他们可能是按伊斯兰法按伊斯兰的教义来管理，但是他们不是说是哦，你如果违反了伊斯兰教义的话。就像其他的比较严厉的处罚方式，什么剁手剁脚之类的，他们倒也没有完全这样子哈，或者甚至处决什么的，他们倒完全没有完全这样子。所以你看，在他们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在这个 Idlib 省的地时候，他们从2017年就开始占领这个地方，而且开始治理这个地方了。在2017年到现在过去的7年里边，这个省里边他们管制的这片地区里边的人口从原来的150万增加到了350万，那就说明很多叙利亚其他地方的人跑到这儿来去居住来了，
还有一些难民呢，
哎，还有他收留了很多
在营地里面的难民，
没错，那跑到这儿来就说明这个地方第一可能没有什么战乱比较稳定，第二是也可能这个地方经济比其他地方相对来说要更好一点，所以就他们的人口增加了。叙利亚现在一共是2300万人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有差不多500-600万人是已经跑到海外去了，跑到其他的国家去避难去了啊。所以呢，他这个Idlib 省呢，到那个在那个时候的，就是过去这几年的管理，看来在叙利亚这个当地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省，人们注意到了，当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这个11个，刚才不是说地方政府有11个部吗？这11个部呢，他们没有决策权，很多的问题到了那儿以后，他们定不下来，于是他们每件事情不论大小，全部要请示这个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由那些军队的领导人来决定。那么在这个小的省可能是这样可以，但是如果要是扩大到整个的叙利亚全国范围之内，它这个严格的这个管控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放松。如果还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有很多事情呢，就非常的拖拉了，这个官僚的或者说是这个瓶颈呢，没有效率的运作呢就会产生。
对，你刚才说务实啊，这个也是他们叫做前车之鉴吧。我们知道像 ISIS 伊斯兰国这样一个组织，它是诞生在叙利亚这个地方的，当时他们诞生了以后就是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伊斯兰教治法。你看他这个组织的名字就叫伊斯兰国呀，对不对？但是呢，刚才说那个 Al Shara 就是之前那个 Jolani 啊，他在解放大马士革之前呢已经说了，就是说我们为的是一个全新的叙利亚，而不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不是说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这个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宗教。这就是 至少看出来一点务实的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叙利亚它2300万人，哇，它那个里面的宗教乱成一锅粥啊，你知道吗？啊，它这个地方有伊斯兰教，有犹太教，有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里面的教派，逊尼派、什叶派，还有阿拉维派。这阿拉维派就是总统阿萨德的派啊，这里面还有德鲁士人。这德鲁士人呢，也不少，在这个地方 ，Jews 他叫啊，什么叫德鲁士人呢？他是很巧妙的，他们的宗教教派是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汇在一起了。大概是说这个拿点那个拿点，就集中在这儿。所以因为其实这三教的根本是一个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把这个汇在一起，又是这样一个，还不要说这里面的库德族人什么什么族人，对不对？各种族裔的人混在一起，尤其是这个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啊。我们知道逊尼派呢是多数，什叶派呢是以伊朗为代表的那么一些相对来说在人口当中占少数的人，所以你也不能去打压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叛军。他也知道啊，如果你去打压另外一个宗教的话，那么就会制造出新的叛军来，那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回到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 ISIS 就是伊斯兰国统治的时候呢，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什么不能抽烟呐，不能喝酒啊，胡子留多长啊，偷东西不敢偷什么，马上剁掉一只手，等等，这是非常严厉的。可是到了他这儿呢，到了所谓沙姆组织呢，你看他们统治 Idlib 的时候呢，首先说哦，我们伊斯兰教是严禁喝酒的，这个没办法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喝酒啊，我也不抓你。也就是说，我也不挨家挨户的去查去，看你家有酒没有。啊，算了，这属于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件事，抽烟，在 ISIS 统治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可能没人看见可以，但是公众场合绝对不能点起一支烟来，这是不行的。这跟那个什么吸烟有害健康还没关系，它这就是一个宗教的教规。那么到了他这儿呢，沙姆这儿呢，他说可以抽烟，可以公共场合抽烟也可以。哦，但是说上学啊，小孩子男女在一起，哦，这不行，这没办法啊，这底线了啊，所以。男孩子是男校，女孩子是女校，这又是这么一些事情啊。同时呢，你知道伊朗不是有所谓道德警察吗？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女性，因为头巾就送了命，他这没有啊。他说我们不设道德警察。曾经呢，在伊德勒这个地方啊，有人提出我们建立一个商业中心，就是我们美国人说的这个贸啊，建立这么一个玩意儿。哎呦，他的那个政府里面的极端的那一派呢，就说哎呦不行不行。这地方哪行啊，这是不道德的地方，男男女女跑这儿来，对不对？混到这儿来，结果但是总部批准啊，建男男女女都到这地方来买东西啊，没有问题。
对，再加上说他的这个军校是刚才说了，这个训练了一些战士，这些战士都是来自于边远地区农村里头报名的这些游兵散勇哈，所以他们如果不受到纪律的约束的话呢，整个第一是战斗力不行哈，第二呢就是说这些人啊，他们就像土匪一样的，有的时候去抢劫去了，有的时候去敲诈勒索去了，但是受了军队的这个就是军校的训练和纪律的管制之后呢，就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思想，叫做团队精神，叫做八项这八大三项注意什么八项注意是吧？就是让他们有了这个叫做有了一些纪律的约束，所以呢，再加上开固定的工资了，所以这个呢就减少了他们的这个敲诈勒索和这个抢劫的情况，同时呢又有了忠诚度啊，就是对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忠诚度。于是他这个军校开的还真的是挺有办法。如果一个军队到处去抢劫，到处去
就扰民嘛，
哎，扰民的话，那你在这个老百姓的军中就不可能有什么支持度嘛。但现在的话，哎，在这个老百姓的里边还有支持度，尽管他做了这些改善啊，不是像特别极端的这个穆斯林组织的这种武装组织，但是现在在美国也好，在以色列，在联合国，仍然把它定性为叫做恐怖主义组织啊，因为它这个脱胎于 盖达组织嘛，
对，
所以呢它是从根上讲呢是一个圣战组织，只不过现在呢它更加民俗化了，更加这个叫做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和存在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是立场来出发呢，他做了一些改良，但是骨子里头还是一个这个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的武装组织。